如果你们第一次过来，我们非常高兴在我们中间。咱们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不管长还是短，每次打开圣经，我们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是吧？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咱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圣洁的神，为你自己的缘故，我们恳求你对我们说话。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咱们打开但以理书不是八章第九章，然后呢我们的大纲，如果你感兴趣写笔记，我们在单张里面可以找一找。压迫还是诱惑？作为基督徒，坚韧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坚韧到底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放弃信仰，停止为神而活，恐怕是以什么原因呢？压迫还是诱惑？什么事情最有可能使我们从站立的状态变成跌倒呢？什么事情使我们从坚定变成妥协呢？是压迫吗？是诱惑吗？也许个人生命中不同的期间，我们会发现有不同的挑战。不管怎样，神的话语让我们很清楚，站立的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所参加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同意这点。那么这几个月查考但以理书，我希望大家都同意，这本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对不对？我们一次一次的看到，认识掌控一切的神，确实使我们可以站立的稳。那么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发现但以理的后半部分，从七章开始，使我们明白神的计划，使我们的期待变得更现实。通过但以理头脑中他所出现的这些意象，我们对历史包括将来要发生的一切，我们有所了解。总之呢，明白末日患难时期使人可以坚韧到底，明白末日患难的时期确实可以使我们能够坚韧到底。七到十二章总共有四个意象，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见了两个，对不对？第七章、第八章，下周我们会看到十到十二章三章经文，但实际上是一个意象在第十一章。像就前面所报告的，希望大家可以过来之前读一读。这些意象都是重叠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在启示末日将要发生的一切，末日时期。前两周 Joe 用了画展的这个比喻 Arts Gallery 来帮助我们明白，其实这四个意象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画，描述同一个现实。第七章、第八章，今天我们看第九章。那如果我听说昨天一些姐妹去了那个 National Gallery， 是吧？我不知道那个展览有没有什么 title， 有没有什么标题，但是这个画展的标题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末日，有可能是患难时期。今天查看第九章，我们还在画展同一个屋子，好不好？ 所以 上周如果你没有参加可以下载听一听，上周上上周第七章，我们今天查考第九章，我们还在同一个屋子。所以浏览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同样主要的目的，也就是神是要让我们可以坚韧到底，通过今天我们所看的意象让我们可以坚韧到底。尽管如此，这幅画第九章的意象有独特的特点，所以不要以为今天所查考的跟上周是一模一样，那没有。刚才当苏怡给我们诵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跟上周跟上上周的意象有哪些最大的差异呢？你看到了吗？咱们看第二十三节好不好？第二十三节，答应你，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因为你是大梦眷爱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你要留意着信息，明白着意象。这个意象是用来回应但以理的祷告。你想想，七章八章没有祷告，但这一次是一个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那么后来我们也要留意但以理所收到的这个意象，但首先咱们要探讨但以理他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一到十九节，其实我一直很期待今天下午的讲道，为什么呢？我个人特喜欢圣经中的祷告，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九章。 我一直认为这个祷告非常美好，它作为旧约书可能最美好最长的一个祷告之一。但说实话，最近几周在预备的时候我有一点困惑。我一直很喜欢的这个祷告到底为什么记在但以理呢？为什么但以理记在他所献上的祷告呢？我们在 St. Helens 老 强调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明白原先作家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认真考虑这经文作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叙述中的人不简单，是一个可效法的榜样。毕竟我们2015年的情况往往非常不一样，对不对？比如但以理他在哪里？他在巴比伦，我们不是。比如但以理是政治领导人，我不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绝对跟但以理无法不能相比。他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等于首相一样的一个。然后二十一节，你看祷告之后怎么样呢？天使到他面前直接给他回应。我不知道你自己祷告生命怎么样，我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祷告回应。我一恳求神突然有天使来的，你呢？那么但以理记载他的祷告主要是以什么原因呢？毫无疑问的是，圣经所记载的所有的祷告都可以帮助我们讨神喜悦的与神交往，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一月份在上午堂有一个关于祷告的系列讲道，你记得吗？ Andrew Sachs 就是用第九章来帮助我们与神祈祷。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很有收获。可以话虽这么说，这几个礼拜我越来越认为第九章主要不是关于祷告的功课，主要不是关于祷告的功课，它更多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罪恶，是让我们明白罪恶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罪恶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通过查考但以理的祷告和耶和华的回应，我们要明白什么呢？ 我们要明白这个重点，尽管现在仍有罪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坚忍到底。尽管现在仍有罪恶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坚忍到底。那么学习一到六章，我相信不只是我很钦佩很佩服但以理那个人，他是不是很奇妙的一个英雄，他的信心哇很奇妙，让我感到很惭愧。在一系列不同的挑战，他却没有妥协，对不对？他一直对神很忠诚，在逆境当中他站立的稳。我们多次的看见了，之所以他这样站立的稳，就是因为他认识神在掌管一切，他对神的掌权一清二楚。所以发现但以理是个祈祷的人，是不是不足为奇的？他这样可以站立的稳，他对神的掌权那么的清楚，如果我们现在明白他是恒心祷告的人，是不是不应该让我们吃惊？第二章、第六章、第九章，我们一次一次的看到但以理在祷告。对他来讲，神的掌权不只是头脑中的神学的概念，这知识，对神的掌权的这个知识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在逆境中他恒心的祷告。那么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他知道值得把一切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那咱们注意但以理是什么时候祷告的。第一节，马代人亚哈水路的儿子大利武北利为王，统治加勒帝国的第一年。也就是说跟第六章同一个时期，大家记得吗？第六章神刚刚把主权，这个我希望再来一遍，他把主权从巴比伦交到谁呢？交到马代王。但以理他在巴比伦已经待过多长时间了？快70年。那么在新的帝国，但以理他不能保证现在跟过去会一样，有新的王，有新的一个帝国，他仍然会继续有特权，可以做首相，可以做领导人吗？他不能肯定。其实第六章你记得吗？我们看到扔在狮子坑中的事件，那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换一个国度的确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那如果是你自己，我不知道第九章的祷告是不是扔在狮子坑中同一个时间以前以后，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往往是不是会为神的看顾、神的保护、神的供应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此的祷告当然没问题，像 Mary 前面刚才所说的。但是第九章不一样，咱们看第三节。于是我转向神，进食披麻梦灰，借祈祷和恳求寻求他，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为什么认罪呢？回到第二节，我们可以从第二节可以知道但以理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默想神的话，具体是耶利米书的预言，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咱们一起诵读29章10到11节，好不好？屏幕上的29章。耶和华这样说， 然后很有意思，看看他是接着这样说，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我必给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回归回，从我赶逐你们出的各国各地，把你们集合起来，带回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去。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你看，但以理他知道，他寄居在巴比伦的时间已经快到70年了。被掳在巴比伦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的罪，对不对？上帝在实行他的审判。那问题是，如此的悖逆是个持续的问题。那从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从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仍然是个问题，仍有罪的问题，仍然有罪的问题。咱们看第五节，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做了恶，背叛了你，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他们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和国中所有的人民说话。其实第十节第十一节同样描述以色列人众人的罪。但以理很清楚，被掳在巴比伦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背叛了神。你看第十三节，这一切灾祸是按着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在利未记，如果回家之后你参考一下，在利未记神早就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会什么什么。但问题是，你看第十三节后半节，但我们仍没有恳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施恩，使我们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也就是说，仍然有罪的问题。第十五节，好像他们常常回顾神过去的成就，过去的救赎。哎呀，神啊，你使我们从埃及人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但是看看十五节最后十个字，十五节最后十个字，你看，现在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巴比伦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这就是按照你所警告我们的一切在利未记。但现在我们，但以理把他自己包括在内，我们犯了罪。朋友们，后来我们会考虑到神渐进性的提示，但现在咱们是不是要必须承认我们对神的悖逆是同样的？我们同样必须承认罪恶是持续性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今天下午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一点。不管你自己认为你是不是个好人，按照圣经来讲，人人都一样。为什么我们都走死亡之路？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可能一听到罪这个词，以为啊，你是什么 criminal。 圣经所讲的不是这样的罪。再看第五节第六节，行了不义，做了恶，背叛了你，偏离了你的典章，背叛了神。圣经讲得很清楚，众人都没有将上帝放在首位。所以不管你确实跟其他一些人好不好，更严重的是你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都背叛了神，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敬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为自己而活。并且要是你将来成为基督徒，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罪恶是持续性的问题，不是说你一信基督教 你突然变得一个好人。那么在预备当中我很受挑战，我必须承认内心很少表达出单一离同样的态度，为个人的罪忧伤。你自己呢？你看第三节，他尽时疲麻梦灰恳求神。那么当然没必要这样的，其实好像你上网你可以买到这种疲麻梦灰，当然没必要，甚至没必要尽时。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态度会怎么样呢？ 是不需要，但是谦卑下来是不是应当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看看七节，第七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满面羞愧。其实七到八节有什么被重复的话呢？你自己读，七节八节有一个被重复的词，三次，什么词呢？满面羞愧，满面羞愧，满面羞愧。弟兄姐妹，咱们是不是要严肃起来？刚过的一周，我们所做的，我们没有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满面羞愧？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并不是说经常这样真诚的认罪。为什么我们的认罪往往更多只是表示后悔，而并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是不是我们的认罪常常只是后悔？比如说我们在聚集起来，我们会有一个认罪祷告，或者前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哇，是遗憾，我再一次刚过了一周，我做了恶，哎呀，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很少？也许不是你，我自己经常不是特别感觉到我的罪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跟单一离不一样？你看第七节、第十四节、第十六节，主啊，你是公义的，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但你很清楚，基督在巴比伦已经快到七十年，但仍然有罪的问题，满面羞愧是应该的。但是，哎呀，但是他还是能向神祷告，虽然他在神面前他满面羞愧，他还能向神祷告呢。虽然他知道很清楚罪恶是持续性的问题，但他还是敢向神祷告。你看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着你的一切公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城。其实十六到十九节，但以理他一次一次的恳求神，恳求神。尽管仍有罪的问题，他还是很有信心的求神应允而行。为什么呢？回家之后你可以再读十六到十九节，你会看到但以理对神的性情蛮清楚。第四节，唯到可畏的神也是守约慈爱的神，他知道这是公义的神，但同时他知道他是守约慈爱的神。第九节，他是什么样的神？你看，虽然我背叛了主我们的神，他仍是蛮有怜悯和饶恕，怜悯和饶恕。结果呢，虽然他知道仍有罪的问题， 他还是向神献上祷告。但以理对神的性情蛮清楚，其实他的动机也是以神为中心，他不是求你赦免使我们可以离开巴比伦回家过美滋滋的生活，他没有这样祷告，他没有说啊，求你赦免我使我们可以离开巴比伦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回家。第十七到十九节他多次的提到他祷告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个例子，第十九节，我的神啊，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耽误单言，因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都是成为你名下的。弟兄姐妹，之前我说我们常常并没有那么关心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关心得罪神，是的，是不是我们对神的名没有那么关心，得罪了神我们没有考虑到啊，在众人面前他们会觉得啊，你对神的心态怎么样。我相信聚会中跟我一样的人有，但是我相信也会有一些人对自己的罪非常敏感，你们一直感觉啊，我满面羞愧。但问题是因为你们可能过去犯的什么错误，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恶， 你很敏感，你现在觉得我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我怎么可以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呢？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跟丹尼不一样，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丹尼所认识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公义伟大可畏的神，也是守约慈爱的主，这是不改变的。圣在圣在圣的圣洁的神也是充满怜悯的主。很有意思，我们在罗马书周三晚上最近所看到的神的怜悯，我们以信心不是靠自己的义，而是靠神的怜悯。我们在罗马书是不是看到这是不是新约的事情，这是旧约一直有的。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后半部分，因为我们向你恳求并不是因着自己的义，而是因着你的大怜悯。我愿意向你祷告不是因为我自己做过什么，单单是因为你的，不是你的怜悯，你的大怜悯。因此尽管现在仍有罪的问题，还是可以向神祷告。其实活在2015年的基督徒，我们有更多的原因，对不对？我们更有原因明白这点，我们继续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耶和华的回应，24到27节，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意象。那么祷告之前，丹以理正在默想耶利米的这个经文。丹以理知道被掳在巴比伦的70年快结束了，马上就满了，应该可以归回耶路撒冷，但是他担心罪恶是个持续性的问题。很奇妙，丹以理的祷告快速的飞到天使，可能比 FedEx 还要快，快速的飞到天使加百利。我不知道刚才苏怡读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天使觉得、怎么那么可笑，有天使吗？下周我希望你们再过来，因为我们会继续多考虑一下关于天使的事，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不多说。那耶和华的回应怎么样呢？咱们看看第24节，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容易，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高莫至圣所。听到如此奇妙的盼望，一定让丹以理感到怎么样呢？很兴奋，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并不是马上就要实现的。七十年很快就过了，神的子民将要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但是但以理，你应该知道，人的罪是个持续性的问题。即使你回到了所应许的土地，你们还会活在被咒诅的世界。即使你终于老可以回家，即使你回到神所应许的耶路撒冷，你还活着，你还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那么异象中描述的罪主要是别人所引起的患难。感谢神，将来神要结束罪恶，终止罪恶，遮盖罪孽，但首先仍然有患难时期。朋友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跟第七章八章十一章的意象很相似，其实末日的状况，这个末日的状况能使神的百姓的期待变得更现实，让我们不要天真，让我们明白实际的情况。那么但以理知道七十年差不多到了，但通过这个意象我们可以知道还有一段时间是患难的日子。第二十四节，神定了七十个期，七十个期什么意思？七十个期指的是多长时间呢？到底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呢？七十个期，咱们看看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怎么解释的，好不好？第二十五节，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尊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又有六十二个期，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建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很苦的时期。六十二个期以后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有七个期，然后有六十二个期，接下来呢？你看第二十六节，六十二个期以后，受膏者必被剑取一无所有，那将要来的灵修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必向洪水而来，必有震张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气之内他必和许多人等等等等等等。听起来很好是吧？好吗？很不好。那刚才读是不是给大家很大的帮助啊？原来是这样，七十个七啊，明白。好，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一个七啊啊，原来明白，原来是这样，很清楚，清楚吗？这三个不同的时期到底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吗？还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呢？有，当然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比如第二十五节发出命令指的是谁的命令呢？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他必与人建立盟约，他指的是谁呢？很有可能七个七指的是从耶路撒冷的预言一直到波斯王顾列让被掳在巴比伦的神的子民可以归回耶路撒冷，然后六十二个七可能是从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新约，毕竟刚才读的二十六节提出的受膏者必被剪除，听起来是不是耶稣基督？圣所的毁灭是不是指的公元前七十年？有可能，但不一定。我个人不是很清楚，并且我觉得不能太教条，不能太教条。尽管如此，我确实认为下面三个原则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帮助，所以不要睡觉，现在这是最重要的。好，大家听，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但是这些原则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第一，对，这是最后一个句，这些不同的意象是重叠的，他们彼此解释， 所以呢，明白第七章、第八章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第九章。我们真是没必要以为这意象肯定跟上周所考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实，不是另外一个时期，不是另外一个事件，这些意象都是重叠的。第二呢，咱们不要忽略这文学的题材独特的特点。是什么题材呢？启示体，启示体 apocalyptic 文学。那它常常用什么呢？象征性的号码，象征性的号码，例如七号象征着什么呢？完美。十号象征着什么呢？完整。所以七十个七，那最起码七十个七应该是 神所指定的完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不要忘了那个 genre。 第三呢，有点像印象派的绘画，要是我们集中在细节啊，这个第七六十二个七，如果我们集中在细节很难明白，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派的绘画，但是如果我们整个绘画啊，原来是这样，现在明白。所以朋友们，这个意象它所留给我们的整个印象比每个细节更重要。我希望这个比喻可以给我们有所帮助，所以不要说啊，这个细节连那个讲员也不清楚，那我自己更不用说了，那怎么办？不要沮丧，这个意象没必要把每一个细节弄清楚，整个印象到底是什么呢？那总的来说，具体什么时候不是最要紧的，更重要的是弄清楚末日是患难时期，末日是患难时期。那么神一直在掌管，最后的一期神会把它早点终止。第二十七节，看最后第二十七节，他把指定的结局倾倒在仇敌的身上。朋友们，这是好消息，这是一定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吧？我们还活在患难时期，但有将来的盼望。这是我们结束之前最后一点，将来的盼望。罪恶，我们今天一直看，罪恶是持续性的问题，对不对？面对各种患难、迫害、逆境，是无法逃避的。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坚韧到底。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有将来的盼望。第二十四节，这应该算但以理书最美好的一句话之一，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句话。第二十四节，你看，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将来有一天，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没有诱惑，也没有压迫，一切咒诅不再有了。接着读，遮盖罪孽，阴金拱容易封住意象和预言，并且高摩至上所。大家想一想，对丹以理来讲，如此的意象特别好，虽然可以回耶路撒冷，仍然有罪的问题，将来最后罪孽终于要被遮盖了，神的子民终于不会继续犯罪作恶，所以值得坚忍到底。那么在患难时期可以坚持下去，因为将来有盼望。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受鼓舞？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逐步的应验，我们知道逐步的应验。你看，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他已经遮盖了一切罪孽，借着圣灵我们已经可以走公义的道路。虽然罪恶还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借着圣灵走公义的道路。那非信徒朋友们， 要是你成为基督徒，我可以肯定你的生命不会变得很顺利。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还活在患难时期，但是基督徒是有奇妙盼望的人，并且不只是将来要得到的，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天天可以珍惜神的怜悯。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满面羞愧，我们回到十字架，我们再一次的仰望神他过去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的罪恶，我们应当所领受的上帝的审判，他公义的审判，上帝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一切。那怪不得你的基督徒朋友多么的喜乐，应该是很喜乐，因为不管他们经历任何什么困难，他们可以知道他们与神和好了，并且将来有奇妙的盼望。那最后三个方面，当然我们还在等候，意象和预言还没有完全被封住，我们还活在患难时期，罪的问题没有终止，撒旦魔鬼撒旦还在用人的恶来攻击神的子民。最后那个第二十四节，高莫之上所呢，感谢神，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末日，我们对新天新地将来的盼望比但以理还要清楚。你看我们活在这里，但是我们对将来新天地，我们比他所了解的多多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要做我们的神。但以理很期待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很重要，因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呢，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终于可以回到新耶路撒冷新天地，我们终于可以与神同在，没有咒诅。那么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在伦敦还是在老家，患难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罪也是不能躲避的现实。但朋友们，咱们不要太天真，耶稣再来之前，压迫和诱惑一直会有，当然我们要小心不切实际的期待，但与此同时，我希望今天我们看见坚韧到底是完全可以的。刚开始我说第九章不是关于祷告的一个意象一个功课，但不可否认的是，祷告是坚韧到底很关键的一方面。但耶稣自己讲到末日，他是怎么说的呢？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怎么祷告呢？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赦免我的罪等等。那感谢神，尽管今后的日子仍然有罪的问题，有压迫，有诱惑，感谢神，我们确实可以坚韧到底，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仰望他，仰望他守约的慈爱和怜悯。祷告是一方面，同时钉钉在将来的盼望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现在我们会先唱一首歌，然后呢一边喝茶，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单张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一起商量具体怎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回应。我们先一起起立唱。